第六集，第二章，井中鱼。如此过了两年。一天晚上，老祖因调查一扯皮官司，微服私访，恰好经过盖半仙曾寄居的破庙。老祖两年前派人来这里找过好多次，知道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但经过破庙大门时，老祖还是忍不住朝里面多瞄了一眼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居然瞄见庙前地坪上站着一个人。老祖定睛一看，那是一位姑娘，穿一身红的晃眼的旗服，要是头上顶着红盖头，那100%就是谁家的新娘了。老祖想起之前的传言，心想，莫非这盖半仙当年带走的姑娘回来了？他随即否定了这种猜测。就算当初盖半仙是携了别人家的儿媳逃走，但回来的话，绝对不会穿得如两年前一样。老祖悄悄走到门槛前，打量那个奇怪的姑娘。这次他看得更加真切。那姑娘站在铜鼎前，手里握着三根燃着的香，闭眼祈祷，非常虔诚，可身子哆嗦不已。事业并无凉风，姑娘穿的也不少，老祖不明白她为什么浑身哆嗦。等那姑娘祈祷完毕，将香插入鼎中，老祖喊了一声，
请问姑娘。
那姑娘听到喊声吓了一跳，神色慌张地回头看了老祖一眼，如受了惊的兔子一般急忙往里面奔跑。老祖见她举止怪异，急忙跨进破庙追赶。经过铜鼎时，老祖看见地上淌着水，这才明白那姑娘哆嗦是因为衣衫浸湿。那姑娘穿过佛堂，跑到后院去了，一路留下许多水渍。这破庙不大，前面是地坪，中间是佛堂，后面原来是和尚起居的院子，现在是流浪者寄居的地方。不过此时四周无人，三面是房屋，中间一口水井，一切洗脸、煮饭等生活用水皆来源于此。老祖追到后院，看见那姑娘湿漉漉地站在井边。那姑娘回头看了老祖一眼，眼神空洞的让人害怕。
姑娘！
老祖的话刚出口，那姑娘就一跃而下，跳入井中。老祖大吃一惊，完全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。他急忙跑到井边，朝井下望去，只见井底水位极低，几乎要干涸，水波荡漾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老祖惊慌失措，急忙去叫破庙附近的乡亲来救人。可是乡亲不相信他的话，
你是不是看错了？破庙里那口井的井水还没有半人高，怎么会有人在那里跳井呢？跳下去也淹不过腰。
乡亲说道。老祖愣住了。难道刚才都是幻觉？老祖不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。老祖一人又回到破庙，走到铜鼎前。三根燃着的香火像三只小眼睛一样看着他。老祖头皮一阵发麻，急忙离开了破庙。回到家里后，老祖感觉浑身不适，头昏脑胀。夫人摸了摸，发现他半边身子凉，半边身子热，急忙唤人煮了一大碗姜汤给他喝下，又拿热毛巾敷额头。这时，三岁的马江离窜进屋里， 对着夫人大喊道：“
鱼，鱼！”
夫人问道：“哪里有鱼？”马江里指着老祖说道：“
爹爹那里有鱼。”
老祖撑起身子说道：“
江里，你是说爹爹身上有鱼的味道吧？”
马江里点头。夫人责备马江里道：“
这孩子怎么乱说话？哪里有鱼的味道？我怎么没有闻到？”
老祖不这么想，他认为小孩子七窍通明，能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能闻到大人闻不到的气味，能感觉到大人感觉不到的氛围。马江离勉强会说话之后，老祖常常觉得他比其他孩子的感觉还要敏锐。曾有一次，老祖带着马江离去一个舅爷爷家里，马江离跟老祖走到门口就死活不肯进去了。老祖抱他进去，他就嚎啕大哭，手打脚踢，要从老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。老祖没有办法，只好打了个招呼，便找借口回来了。第二天，那个舅爷爷就去世了。还有一次，家里一个平时跟他亲昵的老仆人要抱他，那天他却无论如何都不让那个老仆人抱，一抱就扯着嗓子哭，仿佛老仆人的身上长了刺儿一样，弄得老仆人非常尴尬。没过几天，那位老仆人回乡下探望亲人的时候，意外落水而亡。老祖心里记着这两件事儿，但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。他想，或许马江离是为着死亡而来，所以能嗅到死亡的气息。还有一件怪事儿，越州城里的狗都不朝马江离吠叫，不咬他。此前不久，有一次夫人生病，老祖带着马江离去城北郊外拜访一位隐退的曾经的同僚，老祖与他相谈甚欢，忘记了马江离。马江离踩着不太平稳的步子出了房间，走到了后院。不一会儿，后院传来恶狗凶猛的吠叫声。那位曾经的同僚环视四周，见马江离不在屋里，大惊道：“孩子是不是跑到后院去了？我后院养了一条见人就咬的红眼恶狗，孩子惊到他的话，那就凶多吉少了。”老祖知道他家养了一条异常凶猛的恶狗，正因为那狗胡乱咬人，所以同僚没让他看门，而是关在后院。老祖急忙和同僚奔到后院。其实在起身之时，老祖就在想，这狗再恶，恐怕也不会将马江离伤得太重，因为马江离是来他这里讨债的，盖办先赠送的四个兽件才画了一件，在那四个兽件全部画掉之前，马江离是不会离开的。不过毕竟是亲生骨肉，哪怕是被狗咬伤了皮肉，他还是会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他奔到后院，还没看见恶狗，就抄起一把靠墙放着的锄头，要从恶狗嘴下救出马江离。看到那恶狗的时候，老祖和同僚惊得面面相觑。恶狗正朝后院的土墙吠叫，马江离则坐在地上，双手抱住恶狗的身子，笑嘻嘻地扯弄它的皮毛。那堵土墙上方居然出现一个拳头大小的洞，可以窥看外面。恶狗对着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洞狂吠不已，似乎要与什么东西对峙，而丝毫不迁怒于扯弄他皮毛的孩子。老祖和同僚呆在原地，竟然忘记去抱孩子。老祖感觉那洞口有什么东西，可是他无法看到或者听到什么。他知道原来这里是没有这个洞的，可能因为惊动了恶狗，恶狗的吠叫 又引来了人，洞口那东西退走了。恶狗渐渐恢复平静。年幼的马江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依旧抓住恶狗的毛，使出吃奶的劲儿扯。那恶狗发出呜呜的低鸣，蜷缩一团，摆出逆来顺受的姿态，跟刚才的凶悍相差万里。